伯父母，各位弟兄姐妹，不管我们在现场或者是在线上，主里平安。我们感谢主，今天早上再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借着诗歌来敬拜。现在我们借着分享神的话语来敬拜。那么等一下，我们也要借着分享神家里面的事情，我们一同来敬拜。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好，我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7章13节到29节，但是我今天呢只讲13节到20节。那么为什么一起读13节到29节呢？因为这好像就是整个登山宝训的一个结论，所以我们可以在整个登山宝训的结论里面来看这个第一个部分的这一段经文。我用的题目是两种人生，因为在这段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就是两个跟两个的这一个对比。好，一开始的时候我想先从一个故事开始讲起。大概在超过20年之前，我那时候还在 AT&T 的实验室工作。那么有一次呢，我被我的这个 manager 找去，他告诉我说，现在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是什么的责任呢？就是等于做这个在 AT&T 内部的一个企业的诊断啊。我们在 Denver 的一个下属的一个单位，那么他们有一个课题出了很大的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啊。所以这些所以这个 AT&T 的一些跟这个有关的人都非常非常的这个着急。那么在这个带我们去做企业诊断的有一个有一位这个叫 group leader， 或者我们现在一般的话讲叫做领导呢，我不讲他的 last name， 他的 first name 是 Guy。 好，那我的 manager 特别跟我说，你去参与这个诊断呢对你也会很有帮助。他是因为盖这个人呢在公司里面非常非常的被尊重啊，那么他的这个技术呢毫无疑问是一把罩，是我们 AT&T Lab 里面所能够找出来这个知识最丰富啊，经验最丰富，而且事情看得最准的一个专家啊。那么你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呢，那看看他是怎么来看问题。所以我听着这个话我就去了。那么果然这位盖呢是非常非常的聪明啊，反应也非常的快。那么不管这一个部门的人怎么样做一些报告，弄得多么要的漂亮，讲起来如何的言之成理，他随便问一两个问题都是一针见血的问题，把在上面那个做报告的人呢问得一下愣住。但是他又是一个很客气的人，虽然他问的问题很尖锐，但是他的态度呢非常的平和。这一个礼拜真的从这个人身上我觉得实在是有收获。那么礼拜四终于所有该问的都问完了，然后我们要整理一下第二天早上我们所要给的一些资料啊，这些都做完了之后呢，他就让我们到外面去呢吃了一顿大餐啊。那么我们那时候公司里有规定，我忘了那时候我们一顿饭可以报销多少钱，但是因为他的级别比我们高很多，他说你们不要担心吃多少钱，他来负责买单，好，他可以报销。所以我们就好好的吃了一顿大餐，那么他也点了一些酒，所以在这个酒足饭饱，他酒后吐真言呐，他就讲了一些话，他说我回想我的这个人生，我一辈子都在为一些这个费用呢而担心。一开始工作想要拼命的存钱，可以娶一个太太，可以买一个房子，生了孩子之后三个都是女儿，然后呢要为他们存教育的费用，然后呢要给他们存这个结婚的这一个费用。他说现在呢三个女儿都大学毕业，也通通都结婚了。他说 There's only one expense for me to worry about， 他说现在只剩下一样费用呢是值得我来担心。然后我们就问他说是什么样的费用，你知道他给的答案是什么呢？是 funeral expense， 是葬礼的这些费用。他虽然好像是带着玩笑的口气讲这个话，但是我心里面不免觉得有一些伤感。这是一个众人都觉得成功的人士，这是一位 被大家所佩服的一个人，这是在公司里面有很高的声望。我想他在公司做了那么多年，薪水大概也相当的好。可是他说，在他的人生当中，现在只剩下一个费用。由他讲的话，我也想到今天在我们中间所有的人，我想我们大多数都是从海外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来这里追求一个美国梦。那么请问我们的美国梦到底是什么呢？那么许多人，我们可能美国梦里面想要追求的，有的达到了，有的没有达到也就算了。我们现在开始为我们的儿女来筑一个美国梦，我们想尽各样的方法让他们受最好的教育，让他们去学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东西，也是希望他不要输在这个起跑线。但是我们对于我们的儿女到底是什么样的期望呢？我们给他们筑的梦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梦呢？前段时间因为我外甥结婚，所以我们三个小孩统统回家来，家里面非常非常的热闹，东西吃得很快，两天就要上菜场买一道菜，那个垃圾这个非常非常的多，垃圾桶平常只有一包两包，现在塞得满满的，还要 overflow。 我们已经忘了家里面人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心里面一个最深的一个感恩，就是三个孩子都在若歌教会长大，都从主日学开始，然后经过这个 youth， 那么然后呢有两个是在若歌念大学，所以现在他们有一些最好的朋友，属灵的同伴，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认识的。现在最让我们觉得欣慰的事情，不是他们在事业上有什么样的成就，其实都普普通通，但是让我们最欣慰的就是在若歌能够好好的受造就，我们做父母亲的也尽量配合。我觉得我们的梦就是让他们成为近前的这一个后代。那这就作为开场白，我们要讲一讲说，那到底我们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生。人生之路其实是一个选择，我们常常要做选择。那么人生之路呢，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选择走窄路。然后第三方面呢，当我们选择走窄路的时候，我们会面对挑战。为什么十三节十四节提到窄路，提到窄门，提到找着的人少，可是第十五节立刻开始就提到假先知呢？因为当我们选择要走窄路的时候，我们所受到的挑战还不见得是外面的一些不信主的人的一些挑战，甚至是一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冲淡了要我们走窄路这样子一个道理，甚至想要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呢，硬是给我们开出一条世人所觉得宽路，好像是更有吸引力，但其实却不是引到神所喜悦的路上。所以这是从这个三方面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同心的来仰望你，我们感谢你今天在这里，我们借着诗歌一同向你献上敬拜。我们知道您这一位至高至圣、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这一位，你也乐意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你不单单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你今天也在这里设立你的宝座，借着我们众人的敬拜，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也借着我们众人的敬拜，你再一次提醒我们，让你成为我们的心中王，除去一切的偶像，单一来敬拜，好让我们的人生荣耀你的名，讨你喜悦，成为蒙福的人生。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底下有一个图，这是我从 D.A. Carson 解释这一段经文里面的，那他画的两个图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我们的人生呢，好像是做两种选择，有一种选择呢是起步很容易，可是呢越走越无趣。如果我们从宽的门进去，从大路进去，越走其实越没有意思，越走越无趣。另外一种人生呢，好像是起步很难，我们从窄门进去走窄路，可是却越走呢 越甘甜。这个越走越无趣，越走越甘甜呢，是这个永之呢帮我想的这个名词。那么你想想这两幅图，你想想我们信主的人，你是走在怎样的一条路上？人生之路是一个选择，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选择，从旧约圣经就开始。生命记30章15节，在这里摩西在摩亚的这一个平原要进迦南地之前，就给以色列人有这么严肃的一个警告。他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的面前。这个选择是在生跟死、福跟祸中间的一个选择。生命记11章26节到28节，摩西在这里也再一次说被圣灵感动，他说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如果听从神就必蒙福，你们如果离弃神就必受咒诅。所以要听从神的诫命，那么不能够偏离那么摩西所教导，神借着摩西所教导百姓的这一个话。这是一个没有中间路线的一个选择，生死祸福的一个选择，蒙福与蒙咒诅的一个选择。不单单这样，我在前几次的讲道里面也提到，在约书亚记24章14节到15节，等于是约书亚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临别证言。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进入迦南地，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这个征服了许多神要他们征服的地方，但是仍然留下一些迦南地的居民，他们不能够赶出去。因此约书亚在这里特别就提醒他们，最重要要记得他们要侍奉的是哪一位神，是他们的祖宗在大河那边所服侍的神呢，是在埃及的神呢，还是这个地方迦南地迦南人以亚摩利人为代表他们所侍奉的神呢？那约书亚最后这样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的人生之路是一个选择，这个选择不单单是一次的选择，甚至是我们在这条路上不断所需要做的一个选择。那么就是在诗篇里面也表达出这样子的一个信息。诗篇第一篇怎么说呢？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恶人却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一位非常出名的这个旧约圣经的学者解释诗篇第一篇的时候，他特别说到恶人跟这一个义人的对比是糠秕跟树的这个对比。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是糠秕还是树？有许许多多的人，也许在世界上有很多的成就，但是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不再被纪念，像糠秕被风吹散。我们的人生是像树的人生还是像糠秕的人生？而且在诗篇第一篇一开始的时候，那中文圣经这样翻，把这个三个不摆在最前面，我称为这是基督徒的这个三不主义，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许多的选择是一个负面的拒绝开始。我们如何选择正面的东西，先要懂得在负面上我们拒绝什么样子的一个东西，不从、不占、不做，然后才有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我们的选择常常要从拒绝开始。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有没有现在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其实是我们应该拒绝的事情？我们为着我们的孩子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有一些我们不想就跟着去做，那其实是我们应该拒绝的这一些事情？那么只有懂得拒绝，才能够懂得选择正确的事情。 今天我们在这里生活所面对最大的挑战，就是有太多的事情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我们想都不想就跟着去做。那其实今天我们真的是需要学习拒绝，才看得清楚神的这一个旨意。好，所以只有当我们懂得拒绝，这是我们选择所要做的头一样的这一样事情。好，那么然后呢，这个选择呢是一个怎么样呢？是一个没有中间路线的选择。我们看登山宝训就已经看得非常的清楚，在登山宝训的第五章到第六章里面呢，提到有两种义，一个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一个呢是天国的义。在登山宝训里面也提到说，有两种财宝，是地上的财宝或者是天上的财宝，下一个 slide 好不好？那么也提到说有两种主人，你们不能够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是神或者是马门。然后有两种野心，你们是先求神的国和人的义，你的野心是在天国上，还是你的野心还是关心世上的事情。那么这是从第五章第六章主的教训所告诉我们的。然后现在呢，到了第七章开始，就是一个做决定的这个时刻。做决定的这个时刻呢，也是从两开始。我们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要看到有两条路，要看到说有两类的教师，或者说有两种的这个果子，要看到说有两类的宣告。有一些人宣告说主啊主啊，然后在这里也有主的宣告说我不认识你们。也看到说有两种根基，其实不单单是两种根基，提到两个建造的人建造了两个房屋，在两种不同的根基上，一个是经得起风吹雨打的考验，一个是经不起。所以现在是一个决断的时刻，我们要决定我们走哪一条路，我们决定我们跟从什么样的造师，结什么样的果子，我们要决定我们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宣告，是口头的承认神，还是在我们的生活行为里面表示出我们是顺服真正的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最后我们要看到只有顺从才能够把房屋建立在根基上。好，所以今天我先从前面这一段讲到两条路跟两种的这一个果子。在这段圣经里面呢，人生之路我们要选择窄路。好，下一个 slide。 这里提出有四个对比，是非常有趣的对比。这个门呢是宽或者是窄的门，这个路呢是大或者是小的路，然后呢这个行路的人是少或者是多，最后结局呢就是永生或者是灭亡。那我试着把十三节到十四节呢，那么照着原来的文字的顺序把它翻译出来。那其实做这个事情并不难。如果你买一本这个希腊文跟英文对照的这个 Interlinear 的 Bible 呢，就可以把它照着这个字一个一个翻出来。这样翻的目的也许帮助我们更多了解他所要表达的这个意思。好，我这样做我稍微解释一下，其实和合本是非常好的翻译，这是为什么经过超过100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圣经的翻译本能够跟和合本的这个被接受度来相比。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别的翻译，好，帮助我们呢能够看到一些在和合本翻译里面所看不到的意思。好，中文的翻译本我喜欢吕正中译本跟思高译本，有的时候照原来的这个字面的意思翻译呢可能干得更清楚。好，所以呢这段圣经可以这样翻，你们要进窄门，在这个进窄门底下有两个子句，都是用因为开始 ,horti 开始。因为宽门和导入的大路是走入灭亡，许多人进入它。这个导入的大路呢，这个字呢是照字面这样翻会比较合适一点。意思就是说这个路本身有一个作用，就是把你呢 导入到那一条路上去。进了这一条路呢，你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有这个味道。底下呢，因为怎么样呢？因为窄门和导入的小路是走入生命，少有人找到它。好，如果照原来的意思，是有两个因为，你们要进窄门，为什么要进窄门呢？因为在这双重的因为的里面，告诉我们要进窄门的这一个理由。好，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有两个很强烈的对比，一个是宽门跟大路，就是不费功夫就能够找到，那而且宽门跟大路呢，是自然而然的路，我们就走上了不归路。这是宽门跟大路的这一个可怕，想都不想，如果今天我们做一些决定是想都不想做就做的决定，那很可能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宽门跟大路。那窄门跟小路呢，是要费心的去找啊。圣经上说找着的人也少，意思就是说不找的人就走上了宽门跟大路，只有找的人才能可能走进窄门跟小路。弟兄姐妹，这是很严肃的一些警告。这些警告是给谁的呢？不是给那些从来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当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最少是对于耶稣的门徒所讲的，也包括那一些来到他跟前要听他讲天国的道理的人所讲的。用我们今天的俗话说，最起码是对那些对追求真理有兴趣的人，或者是自己以为自己是基督徒的人所说的。对于非基督徒，也许耶稣还不提出这样的一个邀请跟警告，是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是对于今天我们在坐在这里参加崇拜，是对于我们在网上听这个信息的这些自以为是基督徒的人，对弟兄姐妹所讲的。所以这就是一个严肃的一个对比。所以人生之路呢，要选择窄路。为什么人生之路要选择窄路呢？因为要成全，这是天国的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啊，要符合天国所要求的义。我讲过很多次，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十八节，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然后耶稣特别说呢，我来了呢是要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要废去，好，然后一切都要成全了。什么叫做一切都要成全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钉死，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赐下圣灵，使得律法的要求能够通通的成全在我们的这个身上。好，那律法本身是怎么样呢？律法的本身是用不可来开始。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看十诫的这十条诫里面呢，有八个是什么呢？有八个是用不可开始，对不对？好，那只有两个呢是正面的，一个是当遵安息日，守为圣日，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孝敬父母，其他的八条诫命通通都是不可。我刚刚提到诗篇的第一篇一开始也是用三个不可开始。为什么它是窄路？因为这是天国所要求的义。为什么是窄路？因为是一个有限制的路，是从拒绝开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我们不知不觉的去做，那其实我们仔细思想是我们应该拒绝的这一些事情。彼得后书一章第三节到第五节也特别说，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登山宝训成就天国的义，是神要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责任，正因为这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我在信息里面提到过几次这个 indicative 跟 imperative， 我盼望弟兄姐妹懂得这个观念。所有神给我们的命令都是根据神所已经做成的事情，我们有极宝贵 又大的这个应许，我们可以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 indicative， 这是神所已经做成的事情。在神所已经做成的事情底下，并不拿去我们人的责任，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分外殷勤，而这个分外殷勤就使我们选择要走在这个道路窄路上面。神的恩典不拿去我们的责任，反而在恩典的前提底下，我们有责任，因为有责任，所以在窄路的里面。那么符合天国要求的义要走窄路，而且符合天国要求的义，我们必须要相信而且持守真理。那么这个是跟世俗的观念相反的，特别是到了20世纪、21世纪，我们说到了一个后现代的一个时代，真理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从前有一位非常出名的一位娱乐界的人士，叫做法兰克·希纳屈。大家记得不记得他讲过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什么？记得不记得 ？I did it my way， 我照我自己所想的去做。所以在他的心目当中，他不关心客观的真理是怎么一回事，他只照他自己所想要的去做。I did it my way。你今天上网，打这几个字 ，I did it my way，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关于这句话的一些阐明。那么有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叫做 Richard Porte， 那么他在这个21世纪的初期呢，他去世，可是他的写作产生很深的影响，影响到一个地步，我修一门这个释经学基础的这门课的时候呢，我们的老师要求我们读他的东西，读得让我们头大得不得了。他认为真理是什么呢？他说真理不过是我们的同才给予我们怎么样的脱身的一个理由。什么叫做真理？有些事情我们觉得是束缚，真理也者不过是让我们逃脱这个束缚，不需要为那个束缚来负责任的一个理由。我们都活在一些同温层的里面，我希望大家懂得这个字的意思，在同温层的里面，那我们跟着我们的朋友啊，我们一起吃一起喝，受这些价值观的这些影响，以至于大约地步，什么叫做真理呢？变成相对的，是让我们脱离束缚的一个理由。所以后来有人在 Porter 的书上就有这样子一句话，对于他的来讲呢，真理不过就是一个语言上的一个名词，借着这一个名词呢，不过就是一个叙述，本身没有更深刻的一个意义。讲了那么多，说穿了呢，就是怎么样？就是没有什么客观的或者不变的这个真理，一切都是文字游戏，一切都是我们自己主观的一个认定。所以怎么样呢？所以人生的路要选择窄路。那么因为窄路呢是不自然的路，下一个 slide 哈，而且是跟人的罪性相反的一个路。在士师记的最后一节是什么呢？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士师记的17章到21章是极悲惨的这个故事。那么当然悲惨的故事的高潮就是这个利未人，那么他的这个妾在这个基比亚被这个城里面的人所强暴致死，这个利未人就把他妾的这个身体切成12块，送到以色列的12个支派。可是这个19章的这个故事从17章开始讲到怎么样呢？讲到有一个人，他怎么样呢？就是这个米迦这个人，他自己制造了一个偶像，而且还找了一个祭司来做他们家的祭司。后来这个偶像跟这个祭司被掸族掳掠去， 啊，那以至于在这十八章的结束就提到说，摩西的孙子呢就做但族的这个祭司，多么悲惨的事情！当人用别神来代替耶和华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是敬拜耶和华，其实敬拜的是偶像。以下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就发生。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选择窄路？因为对于有罪的人来讲，犯罪是自然的事情，悔改是不自然的事情。所以悔改需要靠神的恩典，悔改必须有我们配合神的恩典所要做出的这一个努力。所以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要经历许多艰难。这是在保罗传的福音几乎被石头打死之后，回到弟兄姐妹当中所给弟兄姐妹的一句话，要经历过许多的艰难，因为是窄路所以必有艰难。那么甚至为了坚持真理的缘故，要付上很多的这个代价。在这个基督教早期有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神性，他是不是百分之百完完全全的神，拥有跟神一样的本质，叫做 homoousia 这一个字，就是这个尼西亚信经里面非常非常真挚的一个字眼，他是跟神类似，好像是次一等的神，因为他取了这个人性，或者是说呢，他虽然是取了完全的人性，但是一点点没有减低他的神性，他仍然是完全的神，这是我们今天一般所说的道成肉身。那么这个亚他那修呢，他在公元328年做了亚历山大的这个主教，那时候一个非常厉害的后来被判为异端，这是亚流主义的这个异端。那么亚流主义在当时非常非常的盛行，甚至大多数的人都接受了这样子的看法，可是亚他那修还是坚持这个道成肉身的真理，坚持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但又是百分之百完全的神，一点点没有减少他的这个神性。后来有人告诉亚他那修说，亚他那修，你继续坚持这个的话，全世界都要跟你反对。亚他那修怎么回答呢？他说，如果这样，我亚他那修就反对全世界，就是这句话的这个意思。 Contra 就是这一个拉丁文反对的意思，后面那个字呢就是世界。所以要坚持一个真理，特别在现在好像大家越来越不在乎绝对的真理是什么的时候呢，变成怎么样呢？变成这个我们需要有所这个坚持。今天我们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离开神之后，我们也失去了绝对，我们也失去了道德的这个绝对。这个苏联可以算是最伟大的文学家，叫做这个杜斯妥也夫斯基，写了一本书，就是《卡拉马祝夫兄弟们》啊，厚厚的这个书，这个字很小，看起来很累，但是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被大家传颂，就是这个三兄弟当中的中间这个叫做伊凡，是一个很邪恶的人，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倘若没有神，凡事都可行。”这就是这个世界上要灌输给我们的这个观点。我们坚持绝对的真理，我们就走在道路上。所以人生之路呢，要选择这一个窄路。所以马太福音的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你们要进窄门。然后我刚刚提出了这个翻译呢，是有两个因为，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提出了这个四个对比，就是门路行路者结局通通都是在 Hoti 这个因为的这一个子句的这个底下。因为是窄门，因为是小路，因为找着的人少， 因为涌入引入永生，所以走在窄路上的人是一个门徒之路。这个所以没有很明显的讲出来，可是就是没有讲出来的话。这样子的理解有什么重要呢？这样的理解并不是说因为我们走了窄路小路，找着的人少，所以我们就进入永生，而是这个整个全部都是在因为的这个里面。甚至有这个意思说，就是因为是窄路，所以我们才要走上去，我们才要接受挑战，所以才值得我们走。好，所以艰难就成为蒙福的这个理由，而且艰难的路其实呢，就是最安全的这个路。好多年之前，我跟佑美呢，到西安一个地方去培训，我们趁着这个培训的空档，我们去做了一个华山一日游。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是从北峰坐缆车上去，新开的一个缆车道，非常的险，非常的高，风景非常的好。然后呢，我们本来想要从北峰呢一路这个走这个山脊呢，走到东峰再坐缆车下来。后来时间不够呢，没办法，只好半路呢再回去。可是中间有一条路，那就让我体会到什么就是窄路。你在山脊上面走，它旁边呢弄了一些链子，你必须扶着这个链子才能够走上去。而且呢是很陡的，这个路上坡很陡，下坡也陡，现在去呢大概走不了了，腿会发软。那走这条路的时候，两边都是悬崖峭壁，我就忽然明白，其实只有走在窄路上，一方面是有挑战的路，但一方面呢其实是最安全的一条路。走在宽路上，好像你很自由，想怎么走都行，但其实呢不是一个安全的路。所以就是因为艰难才是我们蒙福的一个理由。我据说有一部电影是讲到一个女子的一个棒球队，他们比赛最后要进入决赛了，棒球队里面那个球员呢，他说他不干了，他不要继续再参加这个比赛。教练就问他说，为什么你不参加这个比赛呢？这个女孩子就跟他说， Because it is so hard， 因为太难了，比不下去了，走不下去了。那个教练就跟他说，就是因为难，所以才值得。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必须承认，走基督徒的人生的道路，一开始的时候像卡森的那两幅图画，好像是一个很小的入口，找着的人也少，是艰难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够经过一番回想之后，能够说就是因为难，所以值得。信仰之路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就是因为难，所以值得。可是走窄路的时候呢，会面对挑战。这个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到二十节讲到这个假先知，我们刚刚已经读过，我就不再多说。这个先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替神说话的人。因为有两个字，一个叫 foretelling， 一个叫 foretelling。 foretelling 呢好像就是讲一些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那其实先知最重要的一个职分是替神来说话，不见得是将来的事，而是针对现在的人，这是一个 foretelling 的一个是 foretelling 的这一个功用。那么为什么这一段的警告摆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的背后？因为现在有许多虚假的教导冲淡我们对于窄路的一个追求跟理解。我不要多讲，成功圣学就是一个例子。在那样子一个教导的里面，你看不到舍己，看不到背十字架，对不对？好，那么最近有一个国内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很聪明的姐妹，那么送了一个信给我，问我，他说他跟一般跟人传福音都说信耶稣有什么好处，什么好处，什么好处啊？念书顺利，做生意顺利。可是他说对于现在的很多人没有什么吸引力了，他问我该怎么办。我想要回答他说，我所以相信，因为他是真的。 甚至因为它是真的，我信耶稣要付上许多的代价，要被一些不信的人觉得我们是傻瓜，觉得是癫狂，我们是走在窄路上。哦，那么所以有这样的一句话告诉我们说，假先知是真的存在，而且假先知是可以被检验出来。那么在圣经上，旧约圣经里面已经提到假先知的存在，耶利米书八章十一节讲到假先知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那么甚至在使徒行传二十章的二十九节到三十节，当这个保罗要告别以弗所教会，在米利都要告别以弗所教会长老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中间有一些凶暴的豺狼，然后呢不爱惜羊群，就是在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听从他们。那么甚至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里面呢，也说且有许多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假先知像是残暴的粮，假先知最后都会被显明出来，披着羊皮的狼最后会显明。问题是说，常常他显明的时候，已经有许多无辜的羊被牺牲。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下礼拜我可能会再继续多讲一点点这一方面的这个事情。可是我们真的觉得在信仰里面，我们要坚持怎么样？坚持客观的这个真理，不要只被外面一些好听的教导所迷惑，甚至不要只被外面一些看起来超自然的事情所迷惑。因为圣经上已经讲得很清楚，甚至能够行奇事行神迹使得选民都迷惑，所以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个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不单单是指着假先知，也是指着每一位信徒。七章十七节，每一棵好树都结好果子，原来是用 pasa 这个字，这个字就是每一棵，没有例外。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如果是真的信主的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定结出好果子来，正像加拉太书五章所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一定是我们基督徒身上必有的一个表现。也许多少程度不同，但一定会有一些仁爱喜乐，我们里面一定要有一些爱，对不对？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些试金石。而在这里是没有中间路线，七章十九节说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呢，就怎么样呢？就砍就丢在火里，多么严肃的话。荆棘里怎么能够摘葡萄呢？据说荆棘呢也长一种小果子，远看的跟葡萄一样黑黑的，可是近看的呢当然就是不是葡萄，尝起来那绝对不是葡萄的这个甜味。约翰福音十五章也特别提到说呢，我们是耶稣呢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所以枝子在葡萄树上就应该结果子，父就因此得荣耀。这样子的一些警告，这样子的一些勉励，这样子的一些提醒，都是要我们跟着耶稣基督的脚中行。所以马太福音十六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耶稣就特别说我们跟随主的人必须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因为这条窄路耶稣基督已经走过了，耶稣基督已经走上去了。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呢？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行，因为他是我们的榜样。圣经上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耶稣自己说他的心里柔和谦卑，他要我们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这样我们心里能够得安息。耶稣鼓励我们说，因为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有愿意走上窄路的心，他会赐下够用的恩典。他的应许是他的轭是容易，他的担子是轻省。最后四个问题我们可以思想，有一些是比较清楚对我们有帮助的吗？信息当中有一些我们不明白的地方吗？ 那么我们信息当中有什么让我们感到意外的地方吗？最后有什么是我们今天可以在主的面前做决定，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赐下你自己的恩言，赐下这一本宝贵的这个圣经，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话，不单单是明白，要听得进去，而且要能够顺服，因为你告诉我们说，听了这个话，去行的，就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听了而不去行的，就盖在沙土上，以至于就经不起考验。帮助我们今天听了这些话，靠你的恩典要行出来，帮助我们思想我们所走的路是不是虽然艰难却是越走越甘甜，或者说是虽然看起来好像平顺，但其实到后来却发现是无趣的路。让我们思想我们的美国梦是什么，你让我们到这里来有信仰的自由，能够认识你，其实这是你给我们最美好的美国梦。我们对我们儿女的美国梦是什么？从小要带领他们认识神，有敬虔的后裔，蒙你的祝福，也成为别人的祝福。愿你来对我们的心说话，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